所以这个修行呢、啊，平常我们很多人大家都修行，修了半天先出的啊，一点也没用。所以现在我常常一说到这里，我就不仅心想着我最恩感的第一个老师仁法师。我刚开始的时候常常告诉你们这些，这样下面有的时候不说了，有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心呐、啊、好粗。他们这种前辈的大德，我觉得真我是真的现在由心去佩服他。他不会跟你很说粗猛的这种话，这两句话已经非常严重了。当时我听了以后，说我这个心好像还蛮细吧。这样说实在话，我当时说细有他的道理的，有他的道理的。我也不妨告诉你一下，简单的说说看啊，我这个粗细的程度。我们那时候啊，去念书，因为在中学时候啊，那是兵荒马乱当中，先是啊抗战以后了以后呢，胜利了以后啊，那刚胜利不走啊，两方面大家又闹得乌烟瘴气，那根本没好好的念，这样往往去跑着去报了个名，交了个学费，就这么马马虎虎，也不得一起怎么混过来的，就这样。那后来到了这里来了，就是要去准备去念书，好像那个书都有似真相之感，你说不懂吗？哎，看见过，懂吗？就不懂。那好，怎么去补习？就这样，这样的，然后呢，勉强的这个进了学校。这个进了去的学校以后，刚出的时候也糊里糊涂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书，怎么念，因为好几年也没好好的真的用功。这个第一个学期下来的时候，很多都红的，那心里很害怕，就这样的。这个期中考的时候考了很多红的怎么办？所以最后期考的时候就非常努力。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啊，已经这个留学之风就隐隐约约的出现了，大家都并不想说啊毕业了又做事，因为那个时候这几十年来国内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不要说普通的中学毕业根本没你的份，除非你家里有特别的，就是大学毕业同样的，所以有一句口号叫毕业即失业，偏偏那个时候啊，留学之风很顺。那么留学呢，就要看你的成绩单。所以进去的时候，心里面本来就不想单单毕业，就想要想毕业了以后要去留学，就很重视那个成绩单。那时候期中考下来，居然好几个红的，一想不对，那自己就努力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等到期考下来的总平均，除了我的印象当中。所有的都是在什么那个他分的时候啊，分几种价，不是 A B C 这样 D 是四样，那么 D 就是 fail， 所以这个 C 那就是及格， B 是可以， A 就是 you excellent。 这刚开始的时候我除了少数以外绝大部分呢都是 D， 都已经换教室已经不及格了啊，然后呢，就是期中考以后到期考时间，自己稍微自己用一段功，所有的东西都在 B 以上，都在 B 以上。那有几个？从第二学期开始，除了一两人偶然的以外，都是 A。那是念书，那是我们很自负在学校里的。然后呢，在学校里走着走着干什么？念书以外就是玩。然后呢游山玩水，是因此我在这地方很熟的原因，也就这样空下来就跑出去玩，这是第一种状态。还有一个说后来我们毕业了去受训，就受训了，在你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没受这个训。然后呢受训的时候，那个这个教官呢有一次来跟我们讲，我印象就分解那个什么这个轻机枪，那个机器啊很复杂，有几十个零件。那个教官一向要分解，你们注意哦，分解给你们看哦，一个分开，弄完了以后，他就说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拿一个能够把我这个刚才分开的了解能够斗得起来的，就这样。大家当然实际上那么复杂的东西怎么可能大家望望他？后来他就说。这个教官当然平常的时候也在强调了他的意思，这个都非常难，如果是你们呢学了三次能够斗得起来的话，许你是一个天才，就这样。好好学了三次一个斗得起来是许你一个天才，但是我心里就不大服气，教官我来试试看。 瞪大了眼睛看一看，好，你过来，就这样。然后就凭我一次去看的，我就把他逗起来了，逗差一样东西，我那个教官大为惊讶，那个教官呢大为惊讶，到后来他就说你这个军队退伍的啊，他咬定牙关你一定是个当老兵军队退伍的。我告诉他我没当过兵，他不相信，实际上我自己晓得 我们那个时候啊，这个观察力什么等等有这么样的敏锐。然后呢我曾经告诉你们，我还没见人法师之前，刚出家，因为看印光大师的这个文抄啊，这个念佛，他就告诉我，印光大师我早已经前面看过几次啊，那一心一意的要学弘一大师，要学印光大师，然后说你念佛，这个我在广论当中跟你们说过，也不细说，多多少少这种心境，我想如果谈的话很少人能够比得上，结果跟到人法师那里，那人法师一开口他就说啊，你们这个心好粗，我总觉得我不太粗嘛，怎么老说我粗啊。一直到后来我学了这个论以后，那时候回过头来看真粗啊。所以有偶然，现在有的时候啊，偶然有几位这个同道谈谈的话啊，自己也觉得佛法的确，当年我刚开始看的这个佛经当中说，这个佛走了以后啊，佛走了以后啊，那后来像优步觉多、桑那阿修，那个道好了不起的，然后呢比起佛在世那个六群比丘，那简直跟不能比，就这样。当时我看了这个公案，也觉得那会这样吗？现在渐渐的体会到，你越慢慢的深习，你越发现这个里面的差别，越会发现里面的差别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所以说这个话要告诉我们，你们好好的学下去，越学的确你学越美，那时候啊这个心里就不知不觉的慢慢的越来越粘细，然后呢这个里边的美的东西你才发现，那才发现啊分文当中的确是美不可言，那是迷人的不得了。你一旦进来了以后，天下什么事情都对你一点胃口都没有，你再回过头去看天下的任何东西啊，实在是毫无胃口，实在毫无胃口。所以很多人跑来出了家以后觉得，哎呦这个出家好像苦不堪言，没有目进来，的确要想目进来是非常难，这是事实。可是一旦目进来了以后的话，的确除了这条路再没有一条路再看得上眼了。这个戒你摸得好的话，将来你在座的任何一位你会摸出这么美的美味道来，现身就这种享受。这个不管他是才高八斗啊，学富五居啊，他跑得来对不起你还是啊好，你乐意去成全他。所以古人说出家人需要什么，三朝天子佛，八代状元才，这个话一点不是孤愤。所以我们现在我常常觉得啊，我们真是幸运了，出生了有这个善根啊，就是今天现在这个不立凡夫跟外凡之间了，高兴啊，前面这么美，那美的路不嫌长啊，这样这是闲话，虽然是闲话，那对我们还是很用得上。我们现在看看下面这个支持的解释，他那个支持的解释就是讲那个现象啊。支持是云出具历史三心有众，那么已经说过了。下面说然，皆圣难明。他上面说非即圣就叫欠心，什么是即圣呢？很难明白，所以他说略叙事相，略略的把形象告诉我们一下。他虽然说在这个地方啊，还是我们看文字还是看不懂，下面我一个文字说下去的时候，内涵我多多少少随分随意的说一说。若但月心念念不见，是心造梦，不归旁人，神思昏迷，都忘善事，奔去前进，畅阅己情。这一类一步一步来解说，说这个从起心方面来说，第一个叫念念不见，这个心里面没有间断。这个念念不见呢，单单看文字不大懂，在广论上面做这个重罪的时候啊，这个加刑当中，加刑中有一个字叫无间所作， 因众所作，现在这里配合，什么叫无间？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个心理的状态啊，中间没有一点点间隔。这是文字的解释。现在呢，我们的实际状态，大家来想一想看。比如说，现在我们在这里随便做一件事情吧，让你去说做一件什么事情，这个时候啊，有两种状态，有一种呢你不欢喜的，有一种呢你是不欢喜的。不欢喜的事情叫你去做，你心里面呢实在老大的不愿意，就这样。虽然做，你这个心呢到处去啊胡思乱想，这是。然后呢，就是你去做的时候，你这个心里面呢是不是什么是会不会念念无间呢？念念间断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偶然有这么一念到那个地方，这是如此而已。你欢喜心去做的话，那个间断的慢慢的就少了。非常欢喜的时候念念无间，可是他问题是真正念念无间的时候，你完全察觉不到。等到你事后回忆当时的状态当中，你可以回忆得出来什么是念念无间状态。现在大家想一想，能不能体会到这个心情？这就对了。当一个人发盛怒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个念念无间的状态。不管什么人劝你，你跑去，你不要管，就这样，是不是这个状态啊？到那个时候，到这下平常弄得我怎么样的，今天无论如何要怎么样，那就是盛怒之下念念无间状态。这个容易看，贪心不容易看。也许表面上装得很像样，可是内心呢，这个非常强猛的心，一念都拉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光看一个小孩子吧，小孩子眼看见了跟这个大人，桌上看见了一个螳螂，然后呢，这个大人看见了这个小孩子，觉得哎不好意思，拉着他走，他拉着他走的眼睛回在了，老盯着这个大人，把他挡住了，他脑筋当中还到处去找。所以啊，这个眼啊，这个眼睛啊，是心的窗子，眼是心生。我们大了也觉得不好意思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就是啊，慌着。这里啊，我们自己就可以很容易明白看得见什么叫念念无间。然后你有了这个就了解了。在下面呢，这个念念无间要下面什么状态呢？色心造猛，就这个烦恼相。烦恼的特点就是这个。同样的，你不去观察，观察不出来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一想的话，这个不要解释，大家都了解。这第二种。还有呢，不归于旁人，那时候一点惭愧心都没有。平常我们说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也不错哟，至少你有个惭愧心哦。现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惭愧心都没有了。通常嗔心当中最可怕，那个贪心很强盛的时候他也忘得干干净净，不强盛的时候他还有点不大好意思。那个时候啊，神思昏迷，多忘善事，这个两句话好像我们不大容易发生。实际上你仔细一看，在你一种强盛的烦恼的现象当中，那个时候的内心有没有一点善念呢？自己每个人想想看，我想很容易体会得出来。当你在强盛的烦恼当中，那个善心是一点都没有，就是一点都没有。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呢，那个心干什么？奔其前进。平常的是慢慢的来，都是全部精神关注的，就是趋向于你说要做的事情。畅悦己心，一心一意啊，要满自己的愿，这是一种状态。那这个状态呢，是什么？以贪嗔为主的。下面邪见，实际上在邪见当中啊，也就是跟人家争论起这种执见的时候啊，也有这种状态。不过这地方的邪见，如果是邪见，然后呢再加上前面的贪嗔，那是更可怕。现在呢，单单把邪见的形象说一下。或邪见俱坏，不无因果，那么到那个是最可怕。这样啊，然后呢，对淫当中像轻淫作为，对他念显非啊，这个是非常可怕。凡是用心，凡是下面这个东西，那最严重的， 那么造了这种重业是见命定业，不但定欠来果，而且忏也忏不了。实际上呢，在这里如果说以大乘努力的去，就是这个还是忏得干净，就这样还是忏得干净。这个是大小不太一样啊。那么所以小乘通常偏重于啊四忏，尤其是像戒当中所去跑的去忏悔啊，他不重视心，所以说这个情况之下忏也忏不干净。这是大乘重视心，所以你了解了这一点的话，无忏无罪不亡，这个差别我们应该了解。以此质量啊，要拿这个啊来自己衡量啊。如果真正了解了，是何用牵动色心之事，岂不畏乎？了解了这个啊，啊，那不可以啊，轻举妄动。真正能够有认识，尤其自己心想有一点认识的哈，啊，那是非常严重啊，那非常可怕呀，应该特别小心啊。那么祖师有一句话，祖师曾经有一句话，这个一旦呢，它真的重要的话，这个妄念心当中啊，轻轻的一动啊，已经觉得非常可怕。有一句话叫，一旦呢成了一个事，即称一旦动了以后啊，成了一个颓山之势的话，你什么力量都挽不回来。就是山倒的情况之下，雪崩的情况之下，你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挡得住的。心一力实际上比起颓山比起雪崩不晓得厉害多少倍，这个心一力一旦成就了，佛都挡不住啊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所以说佛说挡不住，这个不是啊求佛哟，这句话是求我们自己哟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当一个非常严重的境界来的时候啊，你心里面你没有力量挡得住。那因此我们真正要挡的是什么？到刚开始，所以这一为所动静的终成颓山势，这为啊，这刚刚一动，一为所动静，见说到它动乱的时候，那么最后你放纵的话，最后的成颓山势。所以平常我们真正要想对治，绝对不是说境界上面没用。就是如果说一般状态当中是并不强盛的，现在我们这种啊心情之下，你有一个不好意思遮在这里，可这种情况之下，就是我们嘛凡夫不好好努力，这种心情都是吃相，下一次一旦这种吃相堕落到畜生当中，那个不好意思就消失掉了。所以你看这个畜生呢，在眼前的时候，他根本贪嗔这种形象，他一看见，他除了全心全意去的时候，那没有第二条路好走。实际上这个因在我们人去当中早就造成功了。所以平常我们真正修行的时候，一定在事先你念念修对治，就这样，当你这个对治心掀起的时候，那么就有。那么我们刚才说平常的人当中说这个不好意思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般的等流心，也就是我们人当中保得的，这个也要到修来的，不要细看它。所以你得不到人生不晓得，一旦是那堕落的畜生，堕落的地狱，反过来我们要仔细观察，拿教理来仔细观察，观察得到。为什么人当中有不好意思啊？我们也说不上来，但从小好像就这样的。为什么从小这样啊？就像人当中，如果你们将来去有机会去看看非洲的黑人，自己没有这个好意思不好意思。非洲的黑人我没有看见过，也许看见过也不认识，但是我在美国经常看见的一黑人的家庭当中出来的子弟，除非有特别教育的，平常就是不一样。我讲一个故事跟你们听。这个现在在美国东海岸呢，西海岸也是洛杉矶地方，然后呢东海岸呢说纽约费城，尤其是芝加哥那黑人特别多。有一次我在费城那地方啊，在就有一个人告诉我，这样他说赶快这地方不要下来。哦，为什么不要下来？让那个黑人去，因为我们登顾的晓得，他就告诉我，那个黑人呢跑出去看见一个人，他黑人对黑人他不一定， 反正看见了大家，大家狗对狗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他们也经常也打架，没关系。他看见白人，他也比较顾虑，以前也乱来，现在看见很多啊，这个有色人种，我们东方人都是有色人种，你过去的时候他就就来找你来了，找你来，他跟你生的时候，哎，你给我十块钱，给我20块钱，他就莫名其妙的，他根本不知羞耻，他没有了他就动手来抢，就这样，然后抢不到，有的时候高兴就把你打一顿，有的时候莫名其妙随手拿着的，他觉得今天倒霉，我怎么抢了半天抢不到，如果他手上有个刀的话，他就把你一刀就那么随便杀两下，这样的。就说我去的到那个地方去的是不久之前，就这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把那个人杀死了。这样杀死了，他就觉得今天好抢不到，今天啊就是也算倒霉，就回家去了。就这样，过了两天，那个警察发生了这个命案，跑着去找他，是不是你杀人？对呀、啊，你为什么杀他？这个他自己还很有道理。你说像我们想起来，你是怎么说法？他是不是像个畜生一样？人道中就看见这个样子，就这样。后来我看见有一个，就是有我们这里这一个过人啊，比如说他不要派什么这个外交即使他不是外交部的，不是到后来有个亲善的什么，比如说农业交换啊，派到非洲去，他就写回来写的文章，他就说跟那个非洲人住邻居，然后那邻居就给他看见他家里有东西来借啊，他总觉得借嘛蛮好，后来才了解这个借的意思就是说他要。对不对？反正借起就不还啊，这样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家里面就做得很谨慎，家里很谨慎，他就把你的门就弄坏，他觉得是当然的，他一点都没有啊。所以在这地方就说，我常常说，世界上出了三个圣人，佛最了不起，西方也是，东方是孔老夫子。现在我们真正的责任，就怎么把这个三个圣人的东西挽留下来。现在这目前这里台湾呢，实在说这个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据点之一，你们仔细想想是不是？西方我最近这几年来20年在美国是接近的西方人很多，那个耶稣本来是西方，现在那个跟慢慢的消失，已经呢惨得差不多了。本来孔老夫子是地道的我们呢土生土长的土产，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倒是韩国日本保留的比我们多，佛陀本来是印度的，也连根拔除，现在印度有一点是还是回过去，而佛陀的根长得最枝末的就是、啊、在中国，可大陆上面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唯一留下来的就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如果从远见去看的话，我们应该看见挽救人类、挽救整个法界有情的根本，只是顺便从这种小地方去谈。所以说刚才说啊，这很多的小事情啊，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受了这个教育，以为如此，实际上这个教育本身呢也有它的很多特别的，这叫业。业当中我们说一说等流，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什么，你们来说什么什么真上，记得不记得？这个叫真上果。这个真上果，我们现在在这里不觉得好啊，要好好的珍惜它呀。你在这个圈子当中，你就受到这个教育，我们还觉得，哎，好像还觉得还讨厌它，还觉得是民国初年以来就有这种礼教吃人了。那迷信的更是可怕，实际上的是挽救人类的，就是这个挽救友情的，就是这个。所以我们这些人呢、啊、在世间上面就看到，那你们这些都是疯子，我也了解事实就是如此，但谈到这地方，所以说你们说对是不对，不因为我们说身已经有的，所以说起来好像很顺理成章简单，如果我们停在这里，那对不起我们自己，靠这个说身已有的东西你努力容易，如果你这个非洲人叫他要不好意思，他不了解，更进入佛法他更难了。从这个地方推，你我们怎么可能叫其他的友情？所以说佛说告诉是舍利弗，我20000劫来叫你，你到现在老毛病还在。从这地方你们自己去思维观察，就懂得这句话的意思。说来说去一句话，现在我们好好努力懂得怎么去对峙，那个就是靠现在的思维观察的能力。 这修修佛法唯一告诉我们这个。现在我们修行人不要去思维，不要去观察，对我们自己固然最大的损失，对佛法的最大的损害也在这里。即说四抄续印第二三句，第二也是三句，刚才也是对吧？那么这个三句是二轻一重，出方便根本重成一轻，中云方便轻根本成一重，后云方便成一重根本轻。刚才念过这个，后面那个表很容易懂。四抄续印第三三句，第三律也有三句，那么一重二轻啊，跟前面的又慢慢的轻一点。出第一个第一句是根本重，出后轻，第二句呢重云方便，中间的方便重，中云方便重，方便重第一个方便重，中后轻，三月成一重，出中轻，第三句，第三律也有三句，最后呢四抄续印第四律只有一句，三十句轻。那个三十句轻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：三生十诵中，提克杀父母，又苦未过，害父母命等事。下面一个解释：自此摄云，应诸尽力举世现象，虽怀怜悯，非无杀欲，具轻可知。这个三十，比如杀，那么引那个三生经上面以及十诵律上面，在同样的杀，杀父母。但是呢杀父母这个应该很重哦，可是他心当中啊又不得已啊，那么这个是三生经，就又不是解十诵律上面，这哪一段十诵律我这个我找不到，我也没仔细看十诵律。那么这个经上面到律上面我看见有这么这一段，他这个就是说为人所不，为人所别，然后呢要杀害自己的父母，他心里面实在是不堪痛苦，这样最后呢成了杀老，这样这种状态，平常这个是孽罪，这个不是孽罪啊，这个都是在一上面开，是因为什么，这个三思俱清，杀的之前绝对没有这个要害的心，这样杀的时候没有快的心，不要说有快，后来杀后也绝对不会是庆幸，这个是三思俱清。这里举个例子，那么四抄续引力举人想八业皆中，业随心故千宝不同，自此摄云若以力智则无轻重，兼取心业故分八句。现在来告诉我们了，这个律这个自教当中判这个轻重的话，这根据啊这个静想，这静想具足的话那都是重，尽管前面说这个父母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个人是父母，是，对不起，不管你什么心都是重，所以说据人想是八业皆重，业那业对不起那就看你的心了，所以啊真正的谦报还是要看这个业。到这里方所以大家了解，这个戒如果不了解心理状态，那么这个戒谈的时候是不是谈出毛病来，现在清楚不清楚，这个是重要的。为什么要戒，是因为眼前我们苦乐的果报，那么苦乐的果报哪来的，是个业，现在你谈业的时候不管这个你谈的什么，现在清楚了对吧，这下面一路上面都是告诉我们这个。所以尽管讲律，律当中并没有不讲啊，是讲的，这样这是平常的时候我们单单看那个戒相表记那个地方是看不见的，这个是我们应该了解的道理。所以下面自此云文中巨树教落玉林心学一小未图四字，下面后面这个为了心学的人容易了解做一个图，这是祖师们的方便啊，所以说大家只是了解一点粗浅的，看看这个表就可以，认真学的自己立一个重写一个，然后呢你再可以照着这个一个一个写上去，除了写上去以后你把论上面那个都放进去，